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四节，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。哎呦，耶和华留意啊，很小心啊，一定要让这件事临到。哎，那我们不是更喜欢颠倒过来的吗？我们不是更希望说是留意使这祝福临到啊？因为我们讨到喜悦说耶和华很谨慎，当然留不留意，那是我们人的，就是要强调一下啊，或者神让人明白，所以强调一下。事实上，神在什么事上不留意啊？神什么事上又需要留意啊？就是他不需要特别花什么心思啊，就是要让我们有所了解，就是他实在很在意我们。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，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啊。这他很留意的做，他很仔细的做，他很仔细的让公义能够实现，他慈爱公义通通都没有彼此矛盾冲突的。主我们的神啊，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，使自己得了名，正如今日一样，我们犯了罪，做了恶。这我们真是犯了大罪啊，做了大恶，可是你一再施行拯救，我们又践踏这个拯救，所以就继续有可怜的事，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好好悔改，以至于我要做这样的祷告，禁食祷告，先数算自己的过犯，先数算民族的过犯，个人的过犯，也数算神在这些过犯中的公义和他的怜悯，继续求神怜悯。第十六节，主啊，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，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，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。我们因我们的罪孽和我们祖宗的罪孽被四维人羞辱，转离吧，把你的怒气转消吧。当然也就意思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能够悔改吧，悔改神才会转消他的怒气，神转消他的怒气我们才能够悔改。我们现在到处被羞辱。第十七节，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，为自己使脸上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。听祷告，听祷告，听祷告，然后为了自己，因为为我们实在是不配，我们一直羞辱你，为自己啊，使你的脸光照这个圣所，让这个圣所再一次能够兴旺起来。我的神啊，求你侧耳听，睁耳看，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。看啊看啊，看你的城多可怜，固然这是你的意思，固然这是你的打击，但我们实在是太可怜了，也听我的祷告吧。我们没有资格求，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义，是因为你的大怜悯啊！我们始终也记得这一点，这也就是奉主名祷告的意思了。我们自己不配，奉主的名求主的怜悯，使我们能够在没有义的状况中，仍然满有公义上帝的怜悯和恩待。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。我的神啊，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，我们实在不配啊，但是你自己的名不要受到羞辱，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，我们是奉你的名做事，如果我们这么惨是羞辱你的名，这个祷告也有点像摩西的祷告，是求耶和华为自己的名来保守，来怜悯，来恩待。二十节，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，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。我正祷告的时候，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，这迅速飞来啊，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啊，就是神的使者，神给他特别能力，叫他快一点来。当然神要愿意的话，他上了时间就可以在在这些意象里面也有时间的观念，因为我们也看到加百列来，但是另外有这个弥迦勒来的，另外他也碰到一些很大的艰难啊，就是另外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大力的天使，就他被拦阻了。不管什么时候被拦阻，什么时候神奉命的差遣来，我想都是应用在我们这些 凡夫俗子身上，我们有时间的限制，我们有要需要等候的时候，我们有兴奋的时候，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继续的祷告，继续的来依靠主哈。这个加百列也是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他的身上，就是不是只有显现，而且按在他身上，这都有就是让我们这些在肉身当中人更经历这些话是真实的。
二十三节好了，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三节，我们简单再把这件事说一下，就是但以理在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，他看圣经的时候看耶利米书，讲到说耶路撒冷荒凉年数是70年，然后那个时候但以理看的时候大概已经67年68年了，可是以色列人回去的路好像还一点迹象都没有，他就很难过，然后他就有了第九章那个祷告，那个祷告呢就是求神怜悯，那可能第十九节就是那个关键，不要迟延啊。耶路撒冷已经荒凉够久了，请你不要迟延。结果呢，上帝并没有让以色列马上就回去，而是让加百列来告诉他70个期的事，不是70年的事，70个期。那我今天很抱歉各位，我会刻意很快的把这讲过去，理由就是太多这种不确定的解释。我就不敢说确定是怎么样，那我们能够确定的我就会跟各位讲，那这种预言式的分好多派的这些，我想我就不去多花时间，虽然很多华人教会对这个很有兴趣哈。我们看24节，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。好，这句话已经我觉得很动人了哈。就是以色列嘛，本国之民就是以色列民嘛，你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嘛，就是天使可以讲说，加百列可以讲说，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和为了耶路撒冷呢，上帝有一个70个期的计划。我们马上想到的是70个期就是490年的计划或怎么样，但是也未必是这样子。有人跟把这70个期跟耶稣饶恕人70个七次也连在一起，我不晓得是不是怎么讲比较对，反正他要安慰但以理说，或者是加百列要来安慰但以理说，上帝为以色列民为耶路撒冷有计划，那不管那个是有多若干时间里面的计划或者其他的，我愿意把它讲得更广泛一点。70个期我把它了解成一个完整的计划，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，在这种启示文学里面，数字总是有些象征性的，甚至常常不是照历史或时间意思来讲的，而是那个信仰的意义，一个完整。可不可以说神为他的百姓，神为他的教会有一个完美的计划？我是这样比较概括性的来了解。好，但是他没有讲为以色列人，他没有讲为耶路撒冷。我觉得动人的是他说为你的民你的城，这有点大胆，耶路撒冷是但以理的城啊，以色列人是但以理的民啊，为你的民你的城，那当然不是，但是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感情的。我们想到信友堂，我们当然说这是神的教会，基督的教会，可是如果我们说信友堂是我的教会，我觉得如果你说的意义正确的话，那也太好了，这是我的家，这是属我的，就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感情在那里。这恐怕是一方面可能是现在教会现在会有太少的，现在我们对于一个教会的感情，或者是对我们公司，或者对任何人的感情，现在都越来越淡。我们都好像是今天这里换，明天到那里去。公司也是，朋友也是，甚至配偶常常像性伴侣一样，也是换来换去。 好像后现代讲的就是这样，我们不太能够忠于一个东西，那好，我们说我们忠于上帝就好了，这也对，但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，如果我们有一些感情，我觉得也是很好的，即使人和人之间有很多的问题，这我们也承认，包括夫妻，包括亲子，包括兄弟姐妹肉身的，我们也会有很多冲突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因为有罪，这我们也承认，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恩典下，我们跟各种东西甚至不是人东西，我们有一个比较深的感情，我觉得这不是坏事情，甚至我觉得是好事，只是不要过分，过分到排外排他了，我们不要那样。那尤其是对肢体的感情，各位记得前面但以理他只不过是看到耶利米书讲70年耶路撒冷城就要回归了，还差个2-3年没有这个景象，他就难过的做了那么长一个祷告，哦主啊，这个城求你怜悯啊，就我很希望我有这样的心，我觉得这样的心是有福的，这就是所谓一颗爱心吧，如果我们要再稍微专门一点，就是牧者的心吧，就我哎呀，你的教会这样子我实在很担心啊，你的教会这样我实在很伤心，你的教会这样我实在很心痛，你让你的教会被建造起来等等等等。所以加百列就来跟他讲上帝有一个计划，他不说上帝为他自己的名，为他自己的城，他说为你的名，你的城，就我们一切荣耀归给主，完全信靠上帝，这个前提其实只会叫我们跟人跟事跟物有更好的关系，你越绝对的只有主，你越跟人事物会有更好的关系，就跟很多人想的刚好相反啊！我们要留一点给这个世界，留一点给自己，我们什么都不留，完全是主，这样上帝也什么都不保留的把一切给你，那种为主死，就是把主看，把万物看成粪土，把主看为至宝的，我们才能够把万物看成至宝，有一个恰当的相对的恰当的关系哈。好，上帝的计划是什么？上帝为教会为基督徒的计划是什么？世上为他的百姓计划是什么？哇，有这里讲了6件事情，其实就是一件事。我想这也是让但以理让我们，如果我们把这个第9章整个一起来看，不会连间断的话，我们就看到，啊，但以理想到的是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到耶路撒冷？我的家乡什么时候能够再被重建起来？照耶利米书的话，还有2-3年，现在看起来遥遥无期。即使是但以理这么聪明的人，他也没，甚至在他祷告里已经暗示了，那是圣灵感动的祷告，他已经暗示了他上帝要做的事，他大概还没有想到。上帝解决问题，我们想不到，而且上帝解决都是从根解决，就是对付罪，不是耶路撒冷的被建造的问题，不是以色列复国会多强大的问题，那很多人都喜欢看那些部分，看的是整个人类的问题，那个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，这四个，前面三个是用否定的讲，第四个是用正面的讲，其实就是让人跟上帝的关系良好，人跟上帝的关系良好，就是负面的就是不在那个罪恶中，进正面的就在永远的正义中，永远的义中，这是上帝所做的事，从旧约到新约，创世纪到启示录，福音书到保罗的书信，讲的都是教会是要做这个工作，上帝是要做这个工作，亚当夏娃或魔鬼带来的那可怕的破坏，让我们有种种的痛苦，个人的心灵的团体的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的，那么上帝有个计划，完美的70个7的计划，这个计划会除掉这些罪恶，会把那永远的义带进来， 我不知道丹尼里当时懂多少哈，嗯，丹尼里圣经特别说他是义人，以西结书说只有三个义人，他是其中一个，他应该懂什么叫做义，所以他也会在第九章的祷告里说我是不义的。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，那个封住异象和预言呢，不太好懂，为什么要把它封住呢？可能跟下面那个高至圣者有关，就是所有的异象所有的预言包括但以理书的，其实就包括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七十个七的重点，就是要讲到至圣者的被高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被立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来到和工作的成全。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。所以我们先跳到高至圣者，就是至圣者的灵道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。那封住异象和预言，就是当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所有甚至当上帝没有特别光照的时候，所有的异象和预言好像被封住了，封住就看不懂，是一个封起来的，我们打不开，我们解不开，我们解不出来。你没有基督，整个圣经上的话是解不出来的。我想是这个意思哈，就是这个美好的计划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来成全的。耶稣基督身上成全，就是把罪恶解决，把义带进来。那么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的话，所有的异象预言都是封住的，你根本看不到。好，二十五，就是这里我想我解释就可以了，下面呢就是众说纷纭的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解比较对了哈。他就是好像讲到说，就是解经家会讲到说，那个受膏君，很多人讲就是讲耶稣，不过也有其他的解释哈，七十个七，六十二个七，从哪里，从什么时候算起，有多少年，然后会怎么样，从这个时候开始到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多少多少年，然后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，尤其二十六节，过了六十二个七，就从现在开始过了那个时间，那个受膏者被剪除，大概相当多的解经家都是讲是耶稣的死，然后会有一个王来毁灭这城和圣所，是指提多将军灭掉耶路撒冷，这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解释，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接受啊，所以我也不敢说一定是怎么样。到二十七节啊，就是尤其在我们华人里面也有一派很流行的，就是说上面讲的这个六十二个七，这些七啊，是指历史已经发生的耶稣赎罪、耶路撒冷的毁灭，然后就要跳过一个我们并不知道有多长的一个时间，这个时间就进入到末后的世代，或者说主再来之前的世代哦，那就很多人又有兴趣了。就那行毁坏可憎的那个敌基督了，他会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看到的那些神怪小说大概都是讲这些，那敌基督如何如何。那我只能劝各位，我们还是多看重我们的基督。至于敌基督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，如果他是一个眼头上写着我是敌基督，就我们大家按图说机就觉得就是他，那不可能的了，他一定很多地方是我觉得会很吸引我们的，包括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更圣洁更善良更有爱更敬畏上帝，好叫我们不被迷惑吧。就这也不必太花时间去找那个敌基督了，我们非常知道基督是谁就好了。那最后那个行毁坏的会被消灭啊，这个是但以理书里面很多人花很多力气去研究的，我们就这么简单讲一下哈。第十章我也提一下了，因为我们但以理书几乎差不多后面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，因为后面那个历史上的那些事情 不是我们能够花那么多时间讲的。第十章你又看到但以理很难过了，他特别讲这事是真的，是指着大征战。那也讲到说但以理通达这事，明白这意象，就是通达这事，明白这意象，恐怕就让他难过。我们把这里这件事情啊，古列王第三年这个第九章，我们刚看到的是那个第一节哈，大力乌王元年，就这两个的时间并不一样哈。大力乌王那个是早一点，古列王那个第三年应该是晚了两三年以后的事，就他好像把它放在一起，就是但以理跟前面还是一样，他会悲伤。就你再想想以前我们一开始讲但以理书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王做梦，伯沙撒王做梦，但以理就是做这些梦的时候很可怕，甚至还要解不出来都要被杀掉的，但以理都没有悲伤。因为那几个意象里面，可能我们说的这几个意象其实重点都是一样，就世上会有可怕强大的国度兴起，而神会得胜。可是后来但以理自己做的意象里面，异梦意象里面，就是有一些事实在也是他实在太爱教会了，对他很难过，就是他看到神的圣灵被折磨，就我非常为这个事很感动。他看到神的百姓被折磨的时候，他就很难过。这里说他明白，后来那个使者来跟他解释，就再跟他解释，再跟他讲，其实都是在讲到波斯魔君啊、希腊魔君啊，神的百姓的那个艰难。我们以前已经提过一次了，我们现在再提一次好了，就是那个上帝的儿女在这么多的艰难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上帝的儿女在这么多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有我们的艰难，是有我们的痛苦啊。我们先看一个地方，第十一章，我们明天还会继续来看这些，只是我们把那个重点提出一下。十一章，十一章33节到36节哈，这个人就是这个敌基督，或者说在末后时代，不管是哪一个时代，我想这个世界都会折磨。那神的儿女呢，在这个时候，很多的人。会倒在刀下，包括智慧人被火烧被掳掠，那33节被抢夺，然后34节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助，然后第35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，就这些都是正面的哈。但是但以理也看到一个，就跟我们今天最后提的一个十二章的第七节，12章到7节，就是一直都有一个我们看到但以理难过的事情。什么这个话什么时候应验？什么事什么时候应验？到一载、二载、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，就整个的讲法，各位如果你还不懂哈，没有关系，我也不懂。但是细节不懂，大方向能够懂。大方向第一个我们都懂的，就是神始终是得胜的，最后也是得胜的。第二个就是神的选民也是得胜的。好，这两个抓住就可以了。不过的确但以理书，尤其他自己后来看到异象，叫他很关心，就是神的圣民被折磨，他会觉得一天都太多了，所以他为这些事忧愁。可能我们今天就简单提了几个地方，他难过，他吃不下饭，也是这样。 他一想到即使这是一个最后胜利中间会有的过程，他还是难过。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尤其做牧者应该有的态度。是我们知道在神的田里面有些是败子，有些麦子，我们都会被熬炼被煎熬，那感谢主，最后属神的人都会被保守。但是我们总没有一个喜欢大家被煎熬的心。各位，像今天晚上祷告会，我觉得又是煎熬了。祷告会每次看到有这些人，哎呀，都是难过，生病。就刚才我问了一下碧文，他跟我描述一下那个 QD 的时候，真是我碧文不哭我都要哭了。我觉得这孩子好辛苦啊，而且两年以后哇，又是一个折磨。就我想我们应该有这种同情的心吧，不希望人受苦，即使这个手术对你是好的。那我们就一方面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一定是得胜的，教会也一定是终会得胜。但另外一方面让我们也很坚强，这个我们明天也会看到一下，我们求主让神的选民是刚强的，不被迷惑的。那有人迷惑了，有人跌倒了，有人被熬炼了，有人被烧了，希望我们能彼此扶持。而在那些事情发生之前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主，求你让一个人都不要受害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这个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是蒙恩的，我们是被你牧养的羊，我们是被你建造的城池房屋，我们是被你耕种的田地，我们是被你保守到永远，而且越来越荣耀，而且永远荣耀永远发光的义人，你的教会，你的圣城，我们感谢你。你在我们身上定的旨意是七十个七，是完美的，是不会有任何的疏失的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你保守我们继续坚固坚定。主，当在实际的生活里面，也许我们完全忘记那完美，我们感觉到就是折磨和辛苦，求主帮助，让我们不灰心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奉主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